好，弟兄姐妹，感恩节快乐！啊，没想到今年的感恩节呢，是来到这儿跟这么多可爱的弟兄姐妹一起团圆。去年的感恩节呢，我们是坐了一天的飞机，飞到 Grand Rapids， 在密西根州，密西根湖的东岸，芝加哥在西岸，Grand Rapids 在东岸。所以我们去年飞去，女儿邀请我们去他们那边跟他们团圆过感恩节，他是去年一月份结婚的，所以我们说好了两年一次，所以明年呢我们又要去他那边过感恩节。所以去年我女儿第一次烤了一大只的火鸡，然后招待她的公婆全家，还有我们家她的哥哥，我们都一起飞过去。那今年很特别，今年是来这儿跟大家过感恩节。那盼望呢神的恩典，除了像今天下午第二堂的时候，我们的讲员他讲的就是有一些人他在生活上有很多神丰富的供应，但是不要因为丰富的供应而使我们反而忘记了神的恩典，而忽略了神的话语。神给我们的真的很丰富，但是我们很盼望这次退休会神让我们不只是在物质上，在美国这个地方我们享受丰富的生活，我们更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丰盛到他所期望我们达到的那个丰盛的那样子的地步。那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第二讲，那在进入第二讲之前，今天早上的第一堂呢，我们讲了三个圣经的这个概念，那不知道有哪位弟兄姐妹还记得这个概念？那我要请长虹帮忙啊，会完全讲出，他躲起来了，他本来头露出来，然后后来躲起来，不是叫长虹背这三个概念，是请长虹帮我们登记。如果有哪位弟兄姐妹能够完全讲出我们上午讲的三个概念来自于三个经节的话，那么我们到礼拜六看谁的名字被登记最多，我要送他一套，我有带来我一共出了七套的光碟，然后有三套教材，第四套教材现在输出来是一分钟 EQ 教练，就是爸爸妈妈自己如何能够有高的 EQ， 能够做好情绪管理跟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然后呢我们可以做孩子的教练，帮助他也能够成为一个高 EQ 的人啊。那所以如果到礼拜六你的名字被登记比较多次数的，那我在我现成带来的这个光碟里面可以送给你做纪念，好吗？好好，有谁要试试看早上我们讲了三个很重要的观念？好，你可以按照顺序可以背得出来，对，要不然我们就是真的吃了艾宴之后就全部都忘光了，对吗？好像每个礼拜天都这样。好，有没有谁要试试看？好，是
里外合一，
里外合一，还有因果律哈。好，我们弟兄都有记得我们早上讲的里外合一，我们是讲到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要里外合一，而且照主所行的去行，但是我们在讲就是说我们要走成圣的道路，我们经历神给的恩典，我们在那之后就第一讲开始我们讲的三个重点。好，有谁可以记得？要不然我就要去问火鸡了。感恩节的主角。好，请说。可以不看，试试看，不要看笔记本。对，我知道有的人笔记做得很好。对，接近了哈。好，但是他那个是主要是讲什么？有什么益处？双重的祝福，然后呢？这是第一个，很好。逻辑结果律，有人帮你了。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替代原理。好，那我们请长虹帮我们姐妹登记一下名字，她现在已经有一分了啊。所以我们每一堂课都还会给大家机会，你不用有压力，我不会点名。 啊，不会点马长老，对，就是你们自愿的。但是呢，如果你都大份记得的话，我们就会给你一点鼓励。好，我们今天上午讲的呢，就是希望弟兄姐妹有很清楚的概念，神很爱我们，神给我们的恩典，他是希望当我们认识他之后，我们真的就可以从他得恩典。所以那个恩典不是只有盼望未来，我们是要盼望未来，但是希望透过我们这次退休会，大家能够很清楚知道，神也很关心你的现在的生活。其实神想祝福你，自从你在地上活着的时候就开始祝福你，让你跟没有信主之前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人生，而且让你2015年跟2014年又更加的丰盛，又更加的成长，更加的蒙福啊！那2016年快到了，2016年又比2015年更加的蒙福啊！所以我们会用今天第二讲会用圣经来看，更清楚知道神的心意是希望我们从认识他跟他回复了这个关系以后就要祝福我们。但是因为我们看见有许多的基督徒，他仍然在生活，现实生活当中被很多人际关系所困扰，被很多的情绪所困扰。那我们很想完全释放得到快乐，但现实有很多的这个难处。那所以我们首先呢，要让大家知道神给我们的应许是双重的祝福，是包括你现在的生活。那可是我们如何能够得到呢？我们如果要得到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替换，因为原因是第二个经节，就是逻辑结果律。因为每一个行为都会有一个结果，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人跟人之间有很，比方说婆媳之间啦，母子之间啦，或者是我们跟我们的青少年孩子啦，或者是夫妻啦等等，我们有一些问题，其实是我们有很多的行为可以去改变，因为不同的行为、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决定会有不同的结果。因此呢，我们当我们晓得神愿意给我们从现在就开始蒙福，就有喜乐，就丰盛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要留意神所在这宇宙中所定的律是一个逻辑结果律，有 logical consequence 啊，每一个行为有后果。那因此我们不想得到这个不好的后果，我们就必须改变我们的行为。我们在做咨询辅导的时候，常常有很多人他想叫我们改变他的孩子啊，他想改变那个结果，可是他不愿意改变那个行为。那我们觉得如果你不改变行为，你想换一个结果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要有不一样的结果，比现在更好的结果，你是势必不能够再做以前同样的行为，你一定要有所更新跟替换。所以我们就进到以弗所书，神其实老早告诉我们基督徒说，你所有听神的道的目的，你不能只做到就是上面第一句话，就是听他的道，领他的教，学他的真理而已。那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没有办法从现在活着就享受那种幸福、喜乐、和谐啊，人生中少一点彼此的折磨啊，就是被别人折磨也去折磨别人啊，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旧人，所以我们听了他的道并没有带来具体的行动，就是察觉自己的旧人，而且用新的方式来替代。那神说，当我们能够用新的方式来替代，用合乎神真理的方式来替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活出真理中的这个神的仁义跟圣洁。所以这个就可以回到创世纪，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所以呢，当我们信主之后，不只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那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之后，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必须恢复神的形象跟神的性情在你的生命里面。那如果我们不能够把神的性情、形象跟生命更多的替代我们原来旧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信主前跟信主后，信主前夫妻吵架，信主后只是吵的次数少一点，可是还是没有完全解决问题。那信主前呢，不知道怎么教小孩，信主之后还是不知道怎么跟你的青少年的孩子互动。所以我不管是走到哪一个城市啊，比方说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常常尤其是在马来西亚，三天就要换一个城市，三天就要换一个城市，几乎走到每一个城市，包括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呢，现在家长最头痛的问题就是孩子玩电脑的问题。 我们并不知道如何去面对这个时代，孩子他所思所想他的生活几乎是被电脑所霸占住了。那你想想看，如果一个孩子他被电脑整个迷住的时候，他有什么时间来亲近上帝，来研读神的话语，或者是来侍奉主？甚至呢，我们现在处理的很多二十几岁的三十几岁的这个年轻人的婚姻，有些爸爸根本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大小孩啊，他这个上班回来以后，他就是玩电动啊，其他什么都不管，他也不愿意做爸爸，因为他觉得继续玩他的电动比做爸爸要更好玩啊。所以有一些二十几岁结婚的，二三十岁结婚的，有一次呢，有一个妈妈半夜的时候就听到厨房间叮叮叮很大声，她就吓了一跳，赶快爬起来去厨房看看发生什么事情，就看见她的媳妇在厨房，她赶快问说发生什么事情了，这个媳妇就说没有啦，是我把碗盘摔在地上。她婆婆说怎么了呢，为什么要丢碗盘呢？她媳妇非常生气地讲说，凭什么我泡奶她在睡觉。好，所以现在年轻人的婚姻已经出现了比我们这一代更严重的婚姻问题。为什么？以前所有的家事通通都是父母做，所以结婚以后妻子的衣服以前是爸妈妈洗，这个丈夫的以前也是爸妈洗，所以结婚以后谁都不愿意洗，对，谁都不愿意洗衣服，谁都不愿意泡奶，他们讲求公平，那我泡奶你睡觉，这样是不公平的。所以呢，二十几岁，他们现在有，就是我们的下一代长大了，他们进入到婚姻里面，甚至连生活的能力都没有，连生活自理的能力都没有，就是更多的孩子，他们现在花很多时间在电脑网络里面哈。那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跟信主之前有改变。我常讲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个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话，对吗？对，所以在就是我们的社会里面是这么认为，觉得人越年长要改变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们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所以从社会的现象来看，人要改变是比较怎么样困难，所以不改变是社会的常态。那在社会上，人要改变，大部分都要遇到很大的事情。好比呢，以前有一位长辈。她呢常常对她的丈夫呢非常的凶悍哈，然后像机关枪一样一直讲她的老公。哎，那后来有一次她的老公呢就在二楼吃面包，就在阳台吃面包，那吃完面包以后就把这个外面的这个塑胶袋呢就把它扔掉哈，就往那个楼下扔，就扔的时候呢就人自己就掉到那个楼底下去，就过世了。那个时候呢，这个长辈他才抚棺而泣，就很后悔，很后悔以前为什么没有善待他的丈夫啊。那所以好像一般在世界里面，如果人要改变的话，就是不改变是一个常态。好，不改变是常态，所以要改变都是经过重大的事情。好比911的时候也带来很多人他开始注重他的家庭，对不对？好像人都要走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才会去后悔一些事情，才会发现一些事情的珍贵哈。那但是我要说呢，浅层的改变却是教会的常态，但是神喜欢的是深层的改变。好，所以这三句话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不改变是社会的常态，浅层改变是教会的常态，但是神喜欢的是我们深层的改变，我们生命真正的能够更新变化，越来越合神的心意，讨神喜悦。所以这次我们的主题是得胜跟成圣的路。我预备了一处经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3:13，预备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好，所以今天黄牧师在下午第一堂已经非常清楚，从神的创造好 到他给我们人自由的意志来本来要我们人跟他一起来管理这个所造的世界。当人用自由的意志失败的时候，神拣选了一个民族，借着这个民族来为我们预备救恩，跟他的圣言来引导我们啊。好，那么也预备了这个教会，把这个救恩拓展到外邦，并且呢，在教会中我们可以来学习他的真理啊。那一直到末后的世代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现象？跟主再来的时候，将来会有三种人，有三个不同的结局。第一种人就是神尊重他用自由意志选择不跟上帝在一起，所以神尊重他，将来有一个地方是神不会过去的，所以那个地方极其黑暗，魔鬼也关在那里。那第二种人呢，就是他愿意接受耶稣，可是呢他得救是耶稣为我们付代价，可是得胜却是我们自己愿意攻克己身，是我们自己愿意很敬畏上帝。好，那如果说有一些人他信的主，可是他还是随着自己的这个欲望，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仍然他的人生是他做主而不是神做主的话，那这种人可能虽然得救却像从火里经过，他会哀哭切齿。但是有一些人却是警醒的跟随主，他信主之后，他不只是接受耶稣为他所付的代价成就的救恩，同时呢他也愿意付代价去跟随主，所以愿意，他既然他的生命身份地位已经改变了，他是神的儿女，他就愿意遵行上帝的话语。所以遵行上帝的话语需要努力，是需要去付代价的。好，所以我们这次题目讲得胜，黄牧师今天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将来是荣耀跟不荣耀，而不仅仅是上天堂不上天堂。那我们讲到成圣，其实在30多年前我信主，刚信主的时候，好像黄牧师今天下午说的，我们那时候就遇到林道亮院长、沈保罗牧师，还有在北加州以前的一位长老，监督吴勇长老，还有寇监督，所以我们年轻时代其实很有福气，有很多真的是很好，就是被神重用的仆人使命来给我们的属灵生命打根基，我们真的觉得很感恩上帝借着他们这样建造我们。那这些长辈们，当时那时候我很年轻的时候，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信主，然后这些长辈们不管你参加什么特会，你都会听到长辈们一再告诉你要走，就是要走成圣的路，要追求圣洁。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我当时一样的想法，常常有许多属灵长辈告诉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的时候，我那时候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我觉得圣洁就是 holy holy， 就是完全洁白没有瑕疵，我觉得只有耶稣可以，我不太可能。那我想说有可能有其他人比较爱耶稣，可能也许有人会非常洁白，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常常会犯错，所以圣洁给我的感觉太洁白了，百分之百，我做不到百分之百，所以好像离我很远。第二个呢，就是那到底什么是追求圣洁，什么是过圣洁的生活？我觉得圣洁有点抽象，那有没有人可以具体告诉我？我既然这个属灵长辈们教导了，那其实我从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蛮顺从传道人的一只小羊的。所以呢，他们讲了，神借着他们说，我就很想听，我很想去顺服这些教导。可是呢，因为觉得有点难，然后也觉得很抽象，所以就内心常常呼喊，那有谁可以告诉我怎么样过圣洁的生活？那我发现我去问了一些属灵长辈，好像他们讲的还是很抽象，就是尊主为大啦，凡事寻求神啦，常常读经祷告，那这些都对，我也都努力去做。可是我觉得好像除了那个之外，我感觉我还是常常做错事情，那这样子我还是会感觉自己不是那么的圣洁。所以圣洁是不是真的很难啊？圣洁是不是真的很抽象？结果有一次我在，就是我每次在灵修祷告，慢慢的神就让我比较具体，比较具体明白。那特别是呢，是在我20多岁，黄牧师跟我求婚，所以我们就准备先订婚。那从要订婚的时候，我就 很认真的在神面前很谦卑的跟他讲说，神，求你帮助我做一个合你心意跟讨你喜悦的一个妻子的这样的角色。哎，我觉得我做一个妻子，我在做妻子的这个角色上，我要讨上帝的喜悦。所以从订婚的时候有这么一点点的念头，然后到后来呢，牧师他就要读神学院。那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可靠，他办事别人可以放120个心，他非常能吃苦，非常忠心可靠的人。所以他在做神的仆人的事情上，我觉得他也可以，应该可以讨神喜悦。好，那但是我们华人在做男人、做丈夫跟做父亲的这个角色上，比较没有机会学习，所以呢，我们很珍惜我们的婚姻可以荣耀上帝，我们教养孩子的方式可以荣耀上帝，我们也希望能够教导出就是心理健康、个性成熟、独立负责任的孩子。所以我就开始也为他，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好处，乃是因为爱我的丈夫，希望我的丈夫他能够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他不只是在做牧师传道人的角色上能够讨神的喜悦，他在做父亲、做丈夫的这个角色上，他都无愧于神。我也开始为他这样祷告，后来慢慢的神就让我更明确，哦，原来圣洁的生活可以具体化的，那是什么呢？然后后来我就发现，神给我的两句话可以写成我们中国人过年的门联，所以有上联还有下联。那我就跟神祷告说，有了上联跟下联，可是横批是什么呢？哦，横批是我们经常讲的，但是你只有做到上联跟下联的时候，你才真正的实践了横批那4个字。好，那这个门联是什么？很可惜我们在美国我们不会贴那个门联在这个墙上，对吗？好，那如果是在比方说台湾、中国还有马来西亚，我就会把这个门联给他们，你们过年的时候那个毛笔字写得好的人啊，可以写这一幅春联哈。好，上联是大小事情讨神喜悦，下联是各样角色合神心意。好，那我起初就是有了这两句话，我就发现原来圣洁其实可以很具体，就是我自己很愿意在我的生活上，好，无论大事小事，我跟任何一个人接触，我跟我的老公沟通说话，我跟孩子说话，我做师母要跟这么多人讲话，我的每一个反应啊，不是只有大事来讨神喜悦，寻求神的心意，比方说要嫁谁啦，要不要搬家，要不要来美国进修啦，不是只有大事，而是在生活里面的小事，我有没有嫉妒，我有没有骄傲啊，我有没有诡诈啊，我有没有伤害别人，所以这些大事小事啊，我就发现这句话帮助我操练每一时刻愿意敬畏上帝。我看不到，哦，是因为OK， 好，我把它改成白色的，因为我们的今天的这个投影，我跟黄牧师刚刚讨论了，对，这个投影机要浅色，这样清楚了吗？好，我现在把它，所以第一次有这个春联是白色的字，不是副文哦。OK， 好，为了让大家看清楚，这样可以吗？好，就是为了让大家看清楚，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投影的颜色色泽，我跟黄牧师在，又现在又来不及把所有我们的 PowerPoint 都改成浅色的哈。很谢谢你，让我知道大家看不到才能改善，对不对？如果都没有人讲话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改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讲哈。好，所以是大小事情讨神喜悦，各样角色合神心意。所以我是先操练，就是我生活当除了睡觉，我通常都是睡得不省人事哈、哦，所以除了睡觉我不知道，但是我醒着我已经开始操练每一时刻，每一个表情、每一句话、每一个心思意念、每一个动机，我都警醒在上帝面前。我不敢说我已经都做到那么警醒，但是我在操练，我已经操练了一二十年以上哈。那 那所以跟牧师结婚之后就开始先为自己的这个角色，然后后来为牧师。后来神就让我知道说，都当我的人生每一分每一秒都这样敬畏神，要真的很想遵行神的旨意，而我在做妻子，在做一个母亲，在做一个女儿，在做媳妇，在做姐姐，然后在做师母，在做电台的别人的同事，我的每一个人生的角色我都要尽心竭力的来讨上帝喜悦。所以我也很努力的遵行神在圣经里面对一个女人以及对于妻子的一个命令。那我也很抓住神的话语，不懂的我就照雅各书第一章第八节，若有缺乏智慧的，就当求那厚赐与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所以我凡是不知道怎么做的，我就去求问主。我想可能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求问、寻求、渴望的一个过程，那么神就让我慢慢的我自己去经历，就是怎么样去做一位妻子，怎么样去经营夫妻关系，怎么样去教导孩子，怎么样去处理自己的情绪，管理自己情绪，做自己情绪的主人，怎么样疏解情绪，那怎么样跟困难相处的人互动。大家知道教会的门是开放的，所以呢每一个弟兄姐妹带着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个性、过去过往不同的遭遇经历，甚至伤害或扭曲，所以其实我们要做师母在教会里面面对各式各样的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那但是呢神就借着这一切帮助我，每遇到一个需要互动的，每一个互动我都谨慎在神的面前，渴望不得罪神。所以这个是我后来自己寻求神，神给我很清楚，原来追求圣洁并不抽象，它就是可以落实在生活里面的。好，所以呢刚才大家已经亲身示范了怎么样去进入到丰盛的生命。好，那有没有弟兄姐妹很清楚记得神在哪一处经文应许给我们丰盛的生命？黄牧师回答，呵呵呵，黄牧师回答了约翰福音，还有人接着十章十节，对不对？基督徒满手的一节经文哈，神应许我们有更丰盛的生命啊。那么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伤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或做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在做咨询辅导的过程里面，有时候会发现说，哇，怎么可能有人的生命被扭曲到这种地步，就是很难把它去掰正。所以呢他的妻子跟孩子非常非常的受苦。那这段话说盗贼来是要偷窃、伤害、毁坏，这是一个形容。所以其实呢牧师今天下午有讲说，在神在再造这个世界之前，有所谓的天使堕落的这种情形。所以中国人相信这个酒有酒鬼、毒有毒鬼、色有色鬼、小气有小气鬼，那个是真的，它是被一种什么灵来辖制，对吗？哈，所以确实魔鬼这些恶者来，他是要偷窃我们的平安，他是要杀害我们的身心灵，他是要毁坏我们的生命，毁坏我们的关系，毁坏我们的幸福。对，但是呢魔鬼他不会那么笨，最笨的鬼就是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哇，吓你一下，好像电影里面拿一个什么东西来捅你哈。那基督徒都很知道，看到的话奉耶稣的名自责，他就会跑掉，对吗？可是魔鬼没有那么笨，魔鬼是很聪明的，魔鬼要工作，要偷窃、伤害、毁坏你，他都是使用什么？你最亲近的人，他个性中的不完全跟软弱。所以呢，你就会把你的仇敌锁定在那些惹你麻烦、折磨你的人，而不会去留意到恶者。他经常像恶者在教会里面工作也是，有时候教会里面只要有一个人他很难搞，教会就会鸡飞狗跳。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教会呢，他都忙着去处理内部的人际关系，而很难去来外展，去传福音，去把这么好的 神的这个所要赏赐我们的丰盛生命，这些信息把它传递出去。哎，所以呢，其实恶者就经常使用人性格上的软弱，会使得我们的人生，有的人呢，他就成了折磨别人的人，有的人他可能在婚姻里面，他就成了被折磨的人。对，有的人呢，我们就是有碰过有一些母亲，她一开口就是折磨人的话，所以呢，儿女又想孝顺她，但是又很困难，怎么样？靠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看见儿女已经因为长辈的这个不完全的关系被扭曲被毁坏的很厉害。那我最近刚从台湾回来，我就很担心，我就跟黄牧师讲，我很担心这个母亲不改变，可能小儿子都没有办法去教会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母亲在教会逢人就批评他的儿子跟媳妇，所以那个小儿子媳妇其实是非常好的人，非常孝顺的，很好相处，很健康，很成熟的人。可是从母亲的眼中有很多的不满意，也好比我们今天下午我们的这个英语的这个牧师他所分享的。所以当你没有去看到你神已经给你这么多恩典的时候，你就会变成一个不感恩的人。当你变成一个不感恩的人的时候，你所看到的都是坏事而不是好事。所以这个家庭的小儿子告诉我说，其实他的母亲现在是最幸福的时刻，因为他所有的儿女都是孝顺的，都是爱他的，而他已经可以含饴弄孙，他可以享受儿女的家境都没有问题，甚至还有就是有一两个兄弟姐妹他们是经济状况不错的。那其实也儿女也尝试想带他去日本玩玩，哪里玩玩，其实是他可以享福的时候。可是当他没有看见神这么丰盛的恩典，他就没有感恩的心，没有感恩的心就会变成好事都变成什么坏事。对，所以我回来我就很难过，跟牧师讲，就是说有一些人的生命呢，他成了折磨别人的人。可是他虽然是基督徒，但是他自己没有看到，他没有看到。好，但是神他不要我们被折磨，神也不要我们去折磨别人，他反而应许说主耶稣来是叫我们得生命，而且不单于此哦，不只是得生命，还要我们得的怎么样，更丰盛。也就是你在2014年有没有比2013年丰盛？你今年的生命有没有比去年更成长进步更丰盛？好，今天那个讲这个英语是Albert 牧师，对不对？好，他有特别就是有提到，我现在因为问他名字我忘了我要讲什么，对，没关系。好，对，好，所以呢，就是神要给我们是更丰盛的一个生命啊。好，那其实不只是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哦，我们根据神在下面的几处经文来想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刚才这节经文，就是我问的，你2014年有没有比2013年更丰盛啊？我想起来 Albert 牧师说什么了，他不是有问我们。就是他说他现在比较老了，对不对？那看发现我们在下面有很多一年比一年更成熟的长辈，对吗？50岁以上的算长辈吗？有一次不算，有一次我在芝加哥教课的时候，我就举了一个例子，我就说60岁的老弟兄这样子，就举了一个美国的弟兄，他很美的见证。我说这个60岁的这个老弟兄，他生命中怎么样见证？结果后来等我们服侍完了以后，他们师母就请我，牧师师母请我吃饭，就跟我讲，他说我们教会的这些在上课的弟兄姐妹他们都在笑，师母说我们教会大多数都是60岁以上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是老弟兄老姐妹。结果呢，这个事情过了没多久以后，那因为我也上了50岁，那跟我常常一起同工的雷洛梅老师他比我还大8岁哈，那所以呢，他说有一次他就在报纸上看到50岁，他报纸上有一个叙述，他说50岁的 老人家，然后就叙述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呢我们都吓一跳，哇，我们都是老人家吗？那今天 Albert 牧师他定义的很好啊，其实基督徒是growing up， 我们是怎么样成长，不是 growing old， 不是变老，而是什么？而是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有神的话语做根据。所以呢神应许我们是丰富的，因此我就要问弟兄姐妹，那我们就说2015年好了，现在已经11月快要进入12月，等你火鸡吃完就准备吃圣诞大餐了，对吗？你2015年的年中有没有比2015年的年初要进步？生命有更丰盛吗？哎，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思考的问题啊。箴言四章十八节也分明的讲到义人的路，你我们是义人，义人的路就是我们的人生。神形容说我们的人生呢，他怎么样形容呢？我不晓得，我相信在中国有很多像武夷山、黄山哈。那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有一个经验，就是大家知道阿里山看日出，对吗？哎，请问到阿里山看日出，或是在黄山，我不知道黄山是不是也是一样可以看日出，应该有山都可以看日出的，对吗？好，请问你看日出的时候，是天亮了跑去看日出，还是天黑的时候摸黑去看日出？摸黑，对不对？我就记得我去看阿里山日出的时候，哇，在山上又冷，然后呢又黑漆麻乌的，为什么？因为你要等到旭日东升，所以那个真的你就体会到好像黎明的光，本来是黑的，可是当太阳旭日要东升的时候，那个天就开始慢慢泛白，然后就蒙蒙的，然后突然就然后慢慢慢慢就怎么样，就亮了。那你看圣经里面这么有意思，它形容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呢，它就像好像我们过去我们有很多的性格，人跟人之间性格所带来的折磨跟问题，可是神却应许我们会从这个黑暗里面应该一年比一年要怎么样，更明亮起来，更明亮起来。甚至即使我们有一天到八九十岁了，我们外体虽然衰残，可是我们的内心却会一天心思一天，会一天比一天更加的怎么样，明亮。如果你的生命能够这样渐渐的丰盛，渐渐的成长，渐渐越来越更新，越光明的话，那么你就会是属于一个带给别人祝福的人，而不是带给别人困扰或带给别人痛苦的人。好，基本上我们可以把人分成三等。第一等人是带给别人祝福的人，他无论在哪里，人家跟他在一起都怎么样，如沐春风。所以他在家里，他的配偶、他的长辈、他的孩子，感觉有他，很喜欢靠近他，像一个吸铁一样。可是有一些人呢，他到哪里人家都会觉得怎么样，比较不舒服，对不对？好好，所以第一种是带给人祝福人，第二种人是带给别人困扰的人。你有没有碰过那个带给别人困扰的人？啊，跟你约11点，他总是会晚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才来，所以这也是一种困扰，习惯性迟到的人，对吗？啊，还有说话很难听的，说话很直白的，说话像机关枪的等等的，啊，脾气很坏的，很抠的，喜欢占人家便宜的，很贪吃的。哎，我曾经在带社区妇女成长班，所以只要有一个姐妹在，大家吃东西都会用抢的。因为呢他除了自己吃得很快之外，他还会赶快拿 napkin 厚的哈，大张的赶快包，所以只要有他在，大家就会赶快，就变成好像人的那个贪婪的本性就会跑出来啊。所以这种人可能是带给别人困扰的人。所以有一次他到我们家的时候，那刚好有人就送我们一盒很珍贵的从法国带来的那个就是点心这样子，哎，然后呢我女儿就说，妈妈要不要把它藏起来？因为呢他们母女三个人一来哈，所有他们喜欢吃的东西都会一扫而光。对，有时候他还会开你的冰箱问你。然后有一次我平常因为有时候不是每一年，但是我记得那一年的那个 cherry 很贵， 对，黄牧师很喜欢吃 cherry， 我平常呢贵的东西就是他正在贵的时候舍不得买，可是因为爱丈夫的关系为了他买了一包 cherry， 很舍不得吃，好，准备晚上就一点一点，每一次拿一点出来，这样就他刚好到我们家，对，他就问有没有什么吃的，就看我们冰箱就发现 cherry， 果然一拿出来就都没有了。所以你看看我女儿他们来的时候，他就问说妈妈要不要把它藏起来，我就发现有的时候人可能就一点点的缺点，好，比方说他很贪食，对，他很贪食，所以呢也会带给别人一些困扰，这是带给别人困扰的人。我有一次在教课的时候啊，就是我上完课以后，我有一件蓝色的绒布的衣服，然后因为它太素了，是那个宝蓝色的绒布的直条的洋装啊，太素了，所以我就在这边别了一个跟它颜色相衬的有一点点蓝的假的蓝宝石的那个就是别针在这个地方，这样子。结果我教完课以后，我的学生有一个姐妹，她就把我的别针就把它就跑到我前面，没有经过同意就把它摘下来，然后就把我别在高一点的地方，然后告诉我说，师母，别针要别高一点，你别在胸前人家会去注意你的就是不该注意的地方。结果后来我就很困扰，因为我有六个月没有穿那件衣服。好，我每一次呢到要教课或演讲或者是主日崇拜，我要去拿那件衣服的时候，我就会想我今天别针该别哪儿。尤其是主日崇拜的时候，因为那个姐妹在那里。我就想说我如果别回我原来地方，她一定会说这个师母挺固执的。好，结果到六个月之后呢，就六个月每次想穿就不能穿，所以六个月之后我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受制于人。好，我的衣服我应该我可以觉得别针别哪里，我觉得我别大众，我所有的女生我们大部分都别在这儿嘛，没有人别在那么靠肩膀的，对吗？我就决定再把它拿来穿，然后还是别回我原来的地方。结果呢后来聚完会吃了点心，我想说诶，这个姐妹她有成长有进步哦，她都没有来再把我摘下来再重别一次，也没有来说师母你好固执。我正放下心的时候，就有另外一个姐妹跑来，她就说，师母，某某姐妹要我告诉你，她说，师母你还挺固执的，我已经告诉过你那个别针应该别在比较高的地方。哇，我发现有时候很固执的人，他头脑还特别的精明，特别的好哈。那所以呢，这些都是给别人困扰，给别人困扰。还有一些是给别人痛苦的人，好像我上午讲的，他过这个家里面换过第三个茶几。哎，换第三个茶几，因为呢，每一次呢，他一发脾气的时候，孩子都会受惊吓，连他们家的狗就会尿失禁，所以他尿失禁，他就非常生气，就把他往外丢，那个狗就把他丢出去，他老婆都非常害怕，都不敢去把狗抓回来。所以你们知道，牧师还有一个工作是什么？找狗。因为等到她老公去休息的时候，太太就打电话给牧师，牧师接的，刚才我老公又发脾气，所以他把我们家的狗丢掉了，他现在不知道在哪里，所以牧师呢就得开着车跟他一起去找他们家的狗。所以真的就是人活在世界上，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说，一样米养百样人。有些人他的生命真的被扭曲，可是在基督里面，神是让我们从黑暗里面却可以逐年的甚至逐月的，好，慢慢慢慢的越来越怎么样，越光明。好，越来越光明，甚至可以到直到日午。所以我曾经年纪最大的上 EQ 的课，在早期我第一次在教 EQ 课程的时候，那时候黄牧师在洛杉矶的东区牧会，那我在教会的成主学开班，那么我班上年纪最大的这个学生，他是70多岁，他们现在已经快要100岁了啊。那么以前呢，因为他是台湾眷村，他是军人，所以他打孩子都是抽那个皮带的啊，用皮带打的，他脾气非常非常的暴躁，他住老人公寓呢真的是住到哪跟人家吵到哪里。那所以我们一去那个教会的时候，就有一些人警告我们要小心他们， 这样子哈。那但是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开 EQ 课，没想到他们夫妇也来参加。其实这个姐妹呢她很苦，因为呢这个老弟兄呢他的脾气真的很坏，所以姐妹很苦这样。那结果他们来上，我就有一点担心，因为我怕他不能接受比较新的一些学习，就是关于 EQ， 我就准备皮紧一点，可能要被纠正或者是被批评啊。但是呢我没有想到的是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觉得圣灵很奇妙的在这一对长辈的身上工作。他们所学的他们很认真的听了，而且他回去去做。我记得那个时候他们曾经在洛杉矶的哈森大还住一个公寓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就跟我们见证，就是以前他是在公寓里面老人公寓跟人家吵架，可是他们生命改变之后，他们在老人公寓里面有一些生病的人，他们会煮东西去劝慰，他们可以在那老人公寓里面去传福音帮助别人，甚至有老长辈这个从床上滚下来骨折的他都去照顾他们，所以他生命有很大的改变。那因此中国人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个是不对的，是不对的。神让我们只要我们的大脑我们没有受伤或疾病的话，我们即使到90岁我们都可以改变。好，那我们在这几天讲 EQ 的时候会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最近这十多年的大脑神经心理学已经告诉我们，我们的脑子要没有受伤，我们现在100岁我们的头脑还没有中风，没有脑血管破裂，没有老人痴呆的话，我们都还是可以改变的。对，那所以这个长辈他们从七十几岁到现在就是快他那时候应该已经快要80岁，到现在90几岁哈，快要100岁。那我觉得他们是让我非常非常感动的一对弟兄姐妹，让我很清楚知道只要你愿意敬畏上帝，你的生命确实可以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那这个是刚才讲的哥林多后书4:16，所以我们不上胆。好，我们念下面，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所以神也要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生命要能够怎么样更新。好，所以圣灵这些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节制是 self control， 这些自我控制力在你的生命中是否有越来越成长。这圣灵果子的九种特征，每一个特征在你生命当中有没有逐年在越来越加的明显。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要用几句神的话来问我们自己。好，那我们今天早上讲到双重祝福，神要给我们今生的哈跟永生的祝福，我们也提到要替代原理。好，有替代原理，那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讲你神应许给我们丰盛，神应许让我们的生命那个光越照越明，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明亮，会越来越祝福别人，祝福自己也祝福别人，我们会越来越新。那方法是你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好，我们的基督徒都是知道，可是问题是我们做不到。好，那因此我们今天的这一堂我们就要来讲，就是进入到丰盛。好，好比呢我刚才从这个门进来，假设这个门上锁，对不对？假设门上锁，假设这里面有很丰盛的宝物，我要进来得上帝所应许的丰盛的宝物，我要进到这道门，如果它上锁，是不是需要有一把钥匙可以打开这个门我才能进来，对吗？所以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呢是属于 EQ。 如果你要成为高 EQ 的人，你需要培养五种能力，在五个方面来提升自己的第一个能力。好，它是 EQ 的能力之母，好，是 EQ 当中的第一件。那其实回到圣经来讲，就是你要得到神给你的丰盛的生命，你要进来，你需要这把钥匙。好，那这把钥匙是什么呢？好，这把钥匙它除了让我们可以慢慢的 把情商把情感智慧提升，除了我们会越来越丰盛之外，它帮助我们脱离折磨人跟被折磨的人生。所以 EQ 其实呢，它教我们，它提升我们两种能力。第一个能力就是不折磨别人的能力，不折磨别人的能力就是行真理的能力，做对事情的能力。人生如果你做对事情，你的痛苦就减一大半。好，那第二种能力是不被折磨的能力，也就是说你碰到各式各样怪里怪气性情的人，他们的言语行为来折磨你，可是你却有不被他折磨的能力。所以 EQ 其实它涵盖这两个范围，但是我们这一次我们只能讲到就是不折磨别人的能力，至少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减少互相折磨。好，然后也许在神学院里面，如果在开 EQ 课的时候，我们会讲的比较完整，就是怎么样面对别人的个性不完全，我们能够有不被折磨的能力。好，所以呢现在大家就知道哈 ,EQ 的五种能力，第一种呢，我们明天呢就会正式进入到 EQ 的实际的操练跟怎么样用在你生活里面的沟通人际互动哈。那明天会给大家这张 slides, 但是我现在就是先用口述的 ,EQ 可以提升的五大能力，第一个是觉察自己情绪的能力，第二个是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第三个是疏解自己情绪的能力，第四个是觉察别人情绪的能力，第五个是人际关系的能力。好，所以是这五大能力。而第一个能力觉察情绪是进入丰盛的一把钥匙。好，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首歌大家熟悉吗？好，所以当我把这张 slide 放出来的时候，你一看到你有什么感觉？啊？牧师说看不清楚，还有人什么感觉？啊？什么？还有什么感觉？看不清楚，感觉是不太舒服，对吗？对，还有什么感觉？还有什么感觉？啊？赞美。是赞美，所以赞美是一个好的感觉，对吗？看不清楚是一个不好的感觉，对吗？我有时候问我 EQ 的学生，他们会说哦，看到黎明。我问他说，那你看到黎明是什么感觉？是好的感觉，是好的感觉。好，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现在感觉如何？现在有什么感觉？清楚多了哈。好，那这一张呢？啊，更好。好，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会越来越好？好，这一张 slide 是我有一次到台湾去教课的时候，礼拜天我就陪我婆婆去一个教会聚会，那他们教会有特别就是做 PowerPoint 然后放 PowerPoint 的人，那他就放了这么一张很不清楚的这个诗歌的歌词出来，但教会里面比较多都是，他是长老教会，有比较多年长的长辈。我心里想说，我跟他们的这个岁数有差一小节哈，我都看不太清楚，更何况是长辈，对不对？好，就会更看不清楚。但是看不清楚还会把它播放出来，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没有察觉，对不对？所以像我今天我的电脑很清楚，然后这边也很清楚，你们现在看的是看不清楚，我在这边看跟我电脑都很清楚，所以我就必须去问牧师，就说我今天的 PowerPoint 第一堂的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因为我为什么会去问他，因为我发现他下午第一堂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不清楚的，那他一定也不知道每一个。有的时候我们去借的那个场地，他的那个播放的器材的年日不一样，所以他的解析度没有那么的清晰，这样。可是我自己会没有感觉，那你们发现没有感觉就会没有什么，没有改善，对不对？所以不好的感觉是不是都是不好的？觉察问题是不是不好的？好像牧师刚刚觉察说看不清楚，他心里很无助，很郁卒，对。但有人看到黎明，哇哦，好阳光，好正面。但是他如果只是看到 黎明的话，他可能就会用这一章，但是他一个人的快乐，但是很多人会痛苦，因为没有改善，就是因为有人痛苦，因为有人觉察。假设我做这张 PowerPoint， 我觉察它不清楚，所以我才把它改成这样。我今天回去就把我的 PowerPoint， 凡是粉红色的字呢，我全部改了，但是我忘了黑色的字，也会在我们的这个机器下也会不清楚。对，我就全部都把它改成只有黄跟白这样子。好，所以觉察不好是为了要使我们怎么样更好，所以觉察不好而且承认不好是为了要帮助我们怎么样更好。好，那我做了这个以后，我发现其实它不只是字，刚才前面的这个字不清楚，我觉得这个背景也不是很好，所以我试试看用这个背景，感觉上是不是又大家在唱的时候又会比较轻松一点，对吗？好，下面这个呢，是我在成都他们邀请我去给心理咨询师训练，他一个礼拜上30小时的课程，所以每天都是从9点到下午5点钟啊，都是一天的课程。那因为我每一次都会问别人说我第二天几点要跟你们出门，几点吃早餐，几点出门，所以我都要事先预备好，不要人家等我。那天呢，我已经先预备好，可是接待我的主人他还没好，他们就说你要不要先看电视，所以我就打开成都的电视台，他在报晨间的新闻，所以呢就有气象主播报成都那天的天气。这气象主播就说成都今天的天气最高温14度，最低温11度，目前10度。你们知道问题吧，对不对？大家知道哈，如果我是一个主播，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失误，这个显得有一点不够怎么样专业。可是那个气象主播会不会让自己故意让自己显得不专业？不会。可是为什么他这个错误，有的人他后来又跑来问我说请问有什么错误，有的人看不出来啊。所以大份我们在这边都知道嘛，他说最高温是14嘛，最低温11嘛，是今天成都的天气，可是目前是10度，所以要么就是他最低温的11度错了，要么就是他不是今天的温度，是昨天或明天的温度，对不对？好，所以一定是这个新闻主播或者是编稿的人他没有发现，所以没有发觉才会犯这种错误。所以我一直要给大家一个观念，觉察不好是不是坏事？觉察有问题，觉察自己不完全，觉察自己有缺点，觉察自己的个性有问题，自己的脾气不好，是不是坏事？不是。觉察不好，感受不好，但是不见得是坏事。我们再来看这个一个知道跟不知道故事，这个是在网络上，可是我觉得很能够说明哈。他说这个作者他说，有一天我在开车的时候就发现呢有闪光灯闪了一下，我猜呢是路边的测速照相，可是我很确定我没有超速，为了确认我就绕回原处，这次开得更慢，没想到照相机还是闪了一下，我觉得很有趣，我看他真的是很有时间哈，所以呢他又连续就是回到原处又绕了三次，而且每一次故意用乌龟的速度经过同一个地方，而照相机每一次都闪一下，他忍不住笑出来。他为什么忍不住笑出来？因为他非常肯定这个政府的这个测速照相有问题，而他觉得他怎么样没问题。可是两个礼拜以后他收到五张罚单，都是因为没有系安全带。对，我不知道这是哪一个国家的交通规则，我不知道，因为就是网络上一个人写他的遭遇跟他的心得，所以我不晓得是不是中国有这样的法律，或是新加坡，或是台湾，或是美国的哪一个城市，我不晓得。对，好，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他就是很能够去把我们人生的这个就描述的非常淋漓尽致。我们常都会觉得说，一定是别人的错，而且我们非常笃定一定是他的错， 对不对？他是这么小心的在用更慢的速度从原来地方再绕三次，所以他更有十足的把握，他可以发誓，如果他没有信主的话，他可以指着天发誓说，确实我没错，确实政府这个测速照相器错了。对，所以我们有时候都有这么十足的把握，我没错，都是我老公的错。我们看自己会怎么样？看得很不清楚，就好像我自己在教课的时候，我完全没有觉得不清楚。可是等到我老公教课的时候，我就发现怎么有这么多颜色是不清楚的。所以我们通常都看别人看得非常的清楚，这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为什么常有冲突。我们不太容易察觉自己的问题，可是我们很容易察觉别人的问题，所以我们的人生没有办法改善。因为当你察觉你的人生本来可以更快乐，都是因为这个人他有问题，他不改变，所以我才没有那么快乐。所以就变成你的快乐的钥匙必须交在别人的手里，因为你要等对方他承认他有问题，他再改。好，那请问决定权是在他的手里还是在你的手里？在他的手里。那所以是他比较有 power 还是你比较有 power？谁比较有力量？他比较有力量，因为他决定你的人生，对吗？对。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求神来帮助我们培养，我们能够敏锐的培养觉察力，就是能够更快的觉察自己有什么问题的时候，那么你比较有力量，因为改不改是在你的手中，要不要改是在你的手中，不是在对方的手中。对，好，所以呢，我们常常在帮助一些就是妇女，她的丈夫背叛她，有小三，所以她就觉得她的人生就被这个小三就被她的丈夫给破坏了，所以她人生因为他们的缘故没有就是已经失去了她的快乐跟幸福。他一定要等他那个小三他非常惭愧，他认为他不该勾引你的丈夫，然后这个老公在他面前跪着忏悔。其实即使是那样，好像一个玻璃有了裂痕都非常难怎么样复原，可是偏偏你要小三放弃或者是要丈夫回头的这个比例其实是很有限的。因此这个妻子，他如果把他的人生的幸福不是交在上帝跟他的手携手来面对他人生的困境，能够有什么可以改善的，有什么可以突破的，那他把这个力量赋予就是第三者跟丈夫比较多的时候，他给对方太多的力量的时候，那么他真的对他人生是没有力量的。除非他决定不给他们力量，不管他回头不回头，但是我愿意跟我的神携手一起来看看我人生遇到这个困境我可以怎么突破。所以是当他愿意去看他自己透过这件事情如何，神叫万事互相效力使爱神得益处，既然是万事就包括好事跟歹事，你遇到的好人跟坏人，只要你爱神，你就能够化咒诅为祝福。好，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把我们的人生可以更好，把这个更多的力量去赋予什么别人，我老公改了我就会比较好快乐一点。好，所以呢我曾经有一个个案，这个丈夫呢他因为忍受挫折的能力比较低，所以他来美国这20年呢，他就是他刚开始的时候他为了孩子来这边，然后他就找工作，可是呢有在工作上老板讲话这个他不高兴，或者是同事难相处，或者是反正就是有很多问题，他就常常辞职，就最后他就待在家里面。那这个老婆他皮就得绷紧点了，因为家里面就只靠他这一份收入，所以英文不好被人家嘲笑，或者是遇到什么困难他都得撑着。那到后来丈夫就越来越过分，除了不去上班之外呢，而且 就是整天在家里面就是上网啦，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家事也没做，然后老婆回来还要忙着买菜、烧饭、洗衣服，所有家事要做。所以这个老婆她老早就暗暗下决心，等到孩子长大成，他们只有一个孩子，18岁去读大学之后，她就要跟她丈夫离婚。所以当她要跟她的丈夫离婚之前，她的丈夫就想不通说，为什么你要跟我离婚？我们家很好啊，我们也没吵架，我们都那么好，为什么要离婚？对，那丈夫就觉得老婆无理取闹，他就不肯。妻子就说，要不然这样子，要不然我们就去找这个亡妻师母谈一谈，如果呢能够改善的话，我也不希望离婚，我不希望给孩子一个破碎的家。纵然他已经读大学了，可看到父母亲分开，他觉得还是会给孩子一些心理上的影响，所以他们就来我这边。来我这边以后，那个老公他就讲说，我觉得我的婚姻没有问题，是我老婆觉得她的婚姻有问题。我就想说，你的婚姻跟她的婚姻难道不是一个婚姻吗？对，好。然后他就说，其实我告诉你这个王老师，我告诉你，我们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家呢，其实只要我老婆她改了，她把那个唠叨的那个习惯改了，我们的婚姻就完美无缺了。你看，像我这么好的老公，好，不偷不赌不抢，好，也不去外面找女人，好，像我这么好的老公到哪里去找呢？我老婆还不要我，她都不知道，她把我丢在路上，马上我就被别的女人捡走了。这真的是我所碰到的世界上自我感觉最良好的一个人。怎么会有人的自我感觉这么好？可是自我感觉这么好是一个问题耶。当你不觉得自己有问题的时候，是一个好大的问题哦。你会发现人跟人之间的问题，人的生活的困境，就是在于你不知道你的问题，但是你总是很敏锐于别人的问题，对吗？好，所以呢，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的一把入门的钥匙，其实就是在你察觉出怎么样有问题。好像我们刚刚三个例子，那个很模糊的 PowerPoint， 你看到有问题，你看到的时候很不舒服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这个觉得自己做的不好的这个感觉，其实是帮助你，使你怎么样能够换掉它，可以改善。改了以后发现还不是最好的那个感觉的时候，还是有问题，那种有问题的这个感觉，是不是可以帮助你再怎么样寻求更好？对，好。所以当这个主播他不觉得他有问题的时候，那么他就不能够在他的专业上能够展现的完美无缺。好，也好像这个开车的人，他可以非常有把握的嘲笑政府这个测速器实在是太滑稽了，实在是这个太大，比如政府怎么出这个纰漏，他纵然可以这样认为都是别人的问题。可是当你认为是别人的问题的时候，是你改变事情、改变你现况的那个几率就非常非常的小，你变得很没有力量去改变你的现况。可是唯有一个人能够培养出敏锐的觉察力，能够常常觉察自己有什么问题的时候，那么他才能够什么变得更好。所以我这次到马来西亚，大家知道马来西亚离那个新加坡最近，只要开车只要30分钟，那个城市叫柔佛州 JB， 那里有一个全备福音教会，他们教会华语堂就有2000多个人哈，有2000多个人。那个师母，我去年3月份去带整个周末的这个他们的特会这样子，然后今年呢，我刚刚从那边回来，等服事都结束的时候，那个师母就告诉我，他说：“王琦老师，你知道吗？去年3月你服事完，你回去之后，我经历人生好大的事情啊。”我说：“发生什么事情？”他说：“已经服事完了，那刚好马来西亚的政府不是对华人很好啊，可是他刚好有一个机会可以免费的做那个乳房摄影。像我们在美国就很幸福，你的保险都可以 cover， 每一年一定做，对不对？可是呢，他就是有一个机会是免费，他就去做，就做了以后就发现他得了乳癌第零期。得了乳癌第零期，他的治愈率是不是非常的高？所以他就很快的接受治疗就好了。 对，好，那这个就让我想到，当虽然是临期，可是当宣布，好，就这个师母被宣布说你得了乳癌，请问这是不是噩耗？是不是坏消息？是坏消息，对不对？好，但是请问如果都没有人告诉他，他到了第四期，请问到第四期，换句话说他经过第零期，第一二三四，他经过这些他不知道，他没有觉察出来的时候，请问这个癌细胞的这个问题有没有在他里面？有，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关键，这就是一个关键。我们的生命都有很多的残缺，我们的生命有很多被扭曲，有很多不完全的部分，不管你觉察不觉察，它已经就是怎么样在里面。可是觉察是不是好事？你觉察你很小气是不是好事？对，因为我们都不喜欢跟小气的人在一起，对吗？因为小气的人人际关系一定不是那么好。可是觉察出自己这么小气，所以朋友都离我而去，那我发现别人很大方，我是不是别人对我好，我是不是也能够慢慢慢慢亮自己的能力，也能够去善待别人，对不对？好，觉察自己的脾气不好是不是好事？对不对？好，觉察自己说话很直，觉察自己的表情让人家看了就是觉得我们很严肃，好像欠了多少钱一样，觉察不好是不是好事？对吗？好，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好，盖瑞沃玛丹博士他说哈，幸福是透过自我认识而开创。对，所以你要有一个更幸福、更丰盛、更圆满的人生，你必须要有自我察觉。因为自我认识 ,self-awareness, 自我认识、自我察觉，你才能够自我的超越、控制跟管理。所以你觉察出比方说这个马来西亚这个师母，他觉察出他有癌细胞，觉察你才能够管理。所以有很多人他一辈子做情绪的奴隶，因为呢别人按他一个情绪按钮他就跳起来，别人按他一个情绪按钮他就跳起来，他完全在一个无意识没有知觉的状态之下，他成了情绪的奴隶。可是神要我们做情绪的主人，所以当我别人惹我们别人做了让我们生气的事情，我们会生气，可是我可以觉察这个我的愤怒，当我觉察出来我才能够管理，我才能够做情绪的主人。好，我能够好好的去管理它，我才能够去超越自己的个性上的弱点。所以圣经里面关于自我察觉的圣经真理啊，这个是一个当代译本的翻译，在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这个登山宝训我们大家都很熟的。所以第一条神那里有讲，有八个地方讲到什么样的人有福，对不对？好，第一个神告诉我们说有福的人是怎么样？虚心的人。那当代译本翻译的很好，我们一起来念一备经。自知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好，自己知道，自己知道自己的不足、缺乏、有问题的，这样的人他是一个蒙福的开始。因为知道才能治疗，所以神给我们很多的讯号。比方说你会有饿你才会去吃饭，你渴你才会喝水，你痛你才会去看医生，你便血才会紧张要分辨到底是直肠癌还是痔疮，对吗？所以这些不好的讯号其实是怎么样，是很重要的警讯，是为了帮助我们身体更健康，或者是帮助我们的人生能够怎么样更好。好，所以圣经在马太福音这边告诉我们有福的秘诀啊，有两条是因为缺乏感而得福。好，不足，觉得不足不够，第一个就是虚心的人有福，第二个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对，觉得他需要依靠神，他很渴慕神。好，好，所以神的律呢，就是人生必须在某些方面需要有适当的这个饥饿感跟不足感。好，跟大家介绍《成长的神学》这本书，虽然不是很好读，但是它是一本很好的书。John Thompson 他在《成长神学 How People Grow》这本书的第14章讲到说，需要成长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匮乏跟不完全，而且情况严重。 然后他接着说，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好多的不足跟问题，而能够去觉察出来，知道，而且去承认他的人有福了。因为当你觉察你自己，可能是一个很紧张，很容易紧张焦虑的人，你觉察了，你才知道为什么青少年都离你而去，因为他什么事都不要告诉你，因为一告诉你就太紧张。对，他一告诉你，你就开始往坏的地方想。对，所以你自己没有觉察你有这个问题，可是青少年他觉察了，所以他不要告诉你，孩子就变得慢慢的不愿意跟父母讲话。好，所以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这样的人，他有福了。好，那这个 chapter 14呢，我觉得它里面有很多很好的话哈，我来念给大家听。他说，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够察觉自己的匮乏或需要，就像耶稣所说的法利赛人，他们也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需要，但是有些人却知道，这些知道自己的匮乏跟需要的人，就是耶稣所说的邻里贫穷的人。他说，不管我们知道或不知道，我们的生命都是处在这样子匮乏跟需要的状态，我们只是要把它觉察出来罢了。好，那邻里贫穷其实当你这样子感觉自己其实是不完全的，我是有问题的，其实是活在真实之中。因为这个中的含义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不完全、软弱、缺失，还有我们有一些需要没有被满足，情感受到伤害，别人让我们伤心，自己的不成熟。总之呢，我们人的生命常常有很多不合乎上帝要我们、上帝所喜悦这些应有的样式，而我们自己又无力恢复。那下面这句话很重要，他说每一个人都需要先走到我有需要的地步，才会开始成长。就是我会当我们基督徒能够愿意常常把注意力去看我到底有什么问题，我的生命到底我受过什么伤害，我有什么需要没有被满足，我里面缺什么，有什么被扭曲的，那其实这些不好的感觉反而是一个什么好消息。因为觉察自己有问题的人，尤其我们是神的儿女，你可以把你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说，主，我就是这里有问题，请你来帮助我。好，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留意，上帝的法则跟世界的法则是不一样的。我们就用两个很简单的词，一个叫恃强，就是展现自己是很行的、很可以的、很厉害的。另外一个是示弱，就是呢谦卑，觉得自己有很多不够的地方。所以你看到第二个红点，说到世界的法则，世界法则是常常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都用了世界的法则，我们在别的弟兄姐妹面前要示强，表现自己都很完美、很好、很大、很多、很满，都没有问题，好像才是有福的，才是尊荣的。但是圣经的法则是示弱，就是不怕承认自己的软弱，并且更喜欢承认自己是软弱的。所以当我们能够过着一种生活，就是我每一天至少，如果你没有灵修的习惯，你至少有5分钟到10分钟，你去亲近上帝说，神啊，我知道我是不完全的人，你可不可以来光照我、帮助我，让我看见我生命里面有哪些是像那个癌症第零期的。所以当我看见我生命、我的个性、我的速度，有的人太快，有的我有一次在神学院教课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很生气的讲了一段她跟她丈夫的事情，然后呢她说她丈夫明明不对，还在那个教会的小组里面好像抱怨她不是一个好太太这样子。那我听她在陈述，我就问了她一句话，我就说，你平常跟你丈夫说话都是像现在这么快，像机关枪一样吗？她马上回一句说，我哪有，可是我那一班有20几个学生，他们围成一个 U 字形，他们很可爱，大家异口同声，他说我哪有的时候，大家异口同声的说有。然后他就愣在那个地方。有时候我们觉得，像我们有时候处理一些这个家庭暴力，有些家庭暴力是真的，比方说男方有的是太太不能控制去打他的配偶， 但是我们曾经碰到一个家庭暴力是，就是这个丈夫跟妻子他们都来了，然后这个妻子把先生带来以后，一看到我面前就开始一直批评，一直数落他先生，就是像机关枪一样，嘟嘟嘟嘟一直讲。对，那可是他先生很客气，因为在我面前，所以他讲的他都没有机会有缝隙插进去反驳，所以你就会看到他就开始很紧张，握着拳头。然后他平常在家里面，他在家里面就是妻子越来越激怒他的时候，他拳头就会下去。可是呢，因为在我面前他就比较收敛，他只是很生气，脸开始涨红。结果他妻子就发现他的老公在我面前比较收敛，所以他妻子就更加的怎么样，肆无忌惮。他就说，我说的不对吗？我说的不对吗？你就是这个样子啊。好，你还生气，你看看拳头又握起来了。好，拳头又握起来，在王老师面前你敢打吗？打呀打呀，有种你打。我告诉你，这个妻子她都没有想到，这句话下去男人不打不行。因为不打证明他怎么样，没种。对。可是他自己不晓得，我们曾经在带教会，我们教会会刻意的把弟兄组跟姐妹组分开，妻子们在一起就是谈婚姻的问题，然后我就是两个组都参加，所以弟兄就讲说，师母啊，我们在家吃了这些苦，你一定要让我们的妻子有觉察力。结果我们就有一个姐妹，她就说，我老公哈。他说我当时我就不知道我嫁给一个又懒又没用的先生。好。然后他老公呢在弟兄组呢，他就讲说每一次我做什么老婆就咄咄逼人，得理不饶人，他为了怕夫妻有冲突就算了，让你那我就不要做，都让你做。可是呢，他们妻子看不到他的丈夫之所以变得又懒又没用，其实都是结婚后他训练出来的。因为老公每做一件什么事情，妻子就抓着，他是完美主义，他就开始修理他，所以这个老公为了和谐，他就开始不做就没事。对，所以后来有一次在妻子的聚会，我们就告诉他说，你老公这样是你训练出来的。对，因为你不容许他做的跟你不一样，你的标准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你不容许你不同个性的老公他有不同的做法。哎，然后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聚完会我们在吃点心，他就告诉我说，他说师母请你在姐妹聚会的时候也帮助太太，帮助他们恢复他们的觉察力，因为我老婆最近工作压力大哦，所以他对我们家大这个对老公跟小孩都很凶，像那个你刚才教课的时候讲的机关枪一样絮絮叨叨很凶。然后呢我跟他讲说，他说你说话为什么要咄咄逼人，他说我老婆也是说我哪有。所以当你我哪有出来的时候，你的婚姻不会改善。一直要到我在神学院里面，我问他那个神学生，他也说我哪有，而众人跟他说有，这是帮助他恢复什么觉察力，他才开始安静下来。从那次以后，我发现他，我后来在洛杉矶所开的他的这个圣经学院的课程，他每一次都来上，我觉得他有很大的改变。当他改变的时候，他的婚姻就可以怎么样改变。好，所以圣经的法则是，当我们人肯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有要你在人的面前都示弱，可是你不需要为了面子好像常常要表现自己很强。好，那么我在这十几年来，我已经学会一件事情，我更喜欢在神的面前问主说，上帝，我还有什么问题？我还有什么问题带来不好的 consequence， 带来不好的 result？ 你赶快让我看见，我的生命当中有什么问题，你让我看见，我更愿意被神看见，就是求神让我看见。所以曾经就是那个在别我别针的那个姐妹，后来她常常指挥我跟牧师，你该去做什么，你该去做什么了，这样子。所以后来我发现，不只是我跟牧师牧会牧得很辛苦，连我们教会一些年轻弟兄姐妹见到他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所以教会里面有一个惧怕，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在约翰一书讲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在 惧怕里面含着刑罚，所以一个教会应该是彼此相爱。如果我们有惧怕的时候，那这个教会在爱里是不完全。所以我就一直为这个祷告。那后来我就问主说，神，那到底这个到底我跟这个同工关系是哪里出问题？为什么我们总是无论用教导、用关怀、用带领、用训练都不能够改变这个同工？后来有一次神就光照我，他是有问题，但他的问题他有主。他有主，只要他活着他就有机会改变，所以那是神的事情。所以神让我看见那我有什么问题。其实在这种状况，他跟他的人际关系都很不好，我可以对，就是不管对人对神，我都可以说是这个姐妹有问题，我没有问题，他的人际关系有问题。但是呢，这个很难相处的同工让我学习一件事情，固然他有问题，可是那是他跟神的事情。但是我很要紧的，我要知道我有什么问题。神就光照我，我的问题就在于我缺乏跟这种性格能够成功互动的能力，所以神让我看见我的缺乏。所以很感谢神，神把一个很难相处的人放到我的身边，是为了训练我做师母，连这么难相处的同工我都能够overcome， 我不会对他有怨恨的时候，那么我才能够服侍更多的人。所以如果这么难相处的人我都能相处，那么在他难度以下的我是不是都可以相处，对吗？所以你人生当中有很多人你要谢谢他，因为他是你的 EQ 教练，对不对？他该带给你挫折，你忍受100个小挫折，你就有忍耐大挫折的能力。所以那给你100个小挫折的人，那个100个小挫折你会不舒服，可是你都可以怎么样？可以胜过，你都是可以，不会超过你的能力。所以能够忍受一个很大的这个挫折你都还可以站立得住，是因为你经过100个小挫折。因此你要为给你这100个小挫折的人谢谢他，你要赶快问主，我缺什么，我缺什么。好好，所以圣经上说，尊荣以前必有骄傲，好，败坏之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败坏之先人心骄傲。我们不需要在神面前示强，我们反而要在神面前示弱。雅各书4:6，神阻挡骄傲人，赐恩给谦卑人。所以我想我们明天开始讲会按着 EQ 的五个这个能力怎么去操，比方说怎么控制自己的情绪，怎么样能够宽恕别人，好，很实际的，怎么样跟难相处的人来相处？还有孩子的这个上网的问题很严重，怎么让你的青少年的孩子不会不理你，反而会很喜欢你，甚至他到成年，他还会尊敬你、关心你、孝敬你？我们会有很实际的一些操练的方式。可是我们今天这两堂讲的是很重要，第一个让大家知道，你要很有把握，知道说神是从你现在的生活就要更新改变。可是之所以你没有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的关系，是因为还有一些旧的东西，它带来一些旧的模式所带来的后果，所以你必须替换。那你要怎么替换呢？好，我等一下回到那个以弗所书，我们先看 Jim Collins 他讲说，好是最好的敌人。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好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怎么样更好。所以我觉得呢，好其实是更好的敌人。你觉得你都很好，你是 good， 你就不可能 be better， 你不可能更好。可是神要给我们一个 best， 最好的人生。最好的人生是有很多的 better， 你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可是你会这个月比上个月再更好一点，你的脾气比以前更好一点，你的性格、你的沟通方式比以前更好一点，你教养孩子的方式比以前更有效一点。好，你的越来越好才能够去经历神给的什么最好。好好，所以更好通常都来自于自己承认我不够，所以好你才会跟神求智慧。好，如果你觉得都是 good， I'm good， 那你就会跟你生命的成长无缘。好，那天父的心意是要给我们每一个人最好的人生。好，人生的成长呢跟进步是在于勇于承认自己的问题与不足。 所以当你更多的把你的时间都每一天很认真到神面前去问主，我有什么生命需要被翻新的，我有什么妨碍我的我跟我配偶的关系，好，所以像这些，我有一次在我海外教课的时候，有人跟我有一个太太跟我讲话，好，你试试看，你旁边比方说马长老，你讲话的时候每隔两秒钟就碰你的太太一下，你跟人家讲话就这样，有没有人讲话他就一直这样打你，所以你整个跟他讲话你都觉得怎么样，你都没有办法好好讲话，你简直快要捉狂了，可是他自己不知道，那个表情很凶的婆婆，所以媳妇都很怕他，可是他自己不知道。所以姐妹们不只是要去看看你有没有长黑斑跟皱纹，弟兄跟姐妹都要常照镜子看你是有没有笑口常开，你的表情是放松的还是你表情是很凶的，你自己都不知道。有一些人一开口说话就很难听，有一个有一对长辈，他去一个妈妈，他去欧洲旅行，跟他的这个女儿跟女婿，就他什么都管，所以他女儿女婿他们就决定下次要去玩的时候不要带妈妈去。好，还有一些人他就是滔滔不绝，等下全桌就是他一直在说话，他不会看人脸色，所以这些都是他没有直觉。所以自我察觉的六个辅助，第一个，如果你常常觉得你很紧张很焦虑，好，你觉得你很沮丧很悲观，好，这些负面情绪感觉都是告诉你，比方说告诉你对神的信心到什么程度，对，可能这些讯号是让你察觉你常常没有那么相信神啊。还有过激的行为，比方说老婆切菜今天切得很用力，那老婆自己要察觉我心情不好，所以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可能平常他这样不听话我不会去处罚他，可是今天我可能会大发脾气，如果你事先能够察觉的话，你才能管理自己的情绪。还有就是不和谐人际关系，你在家里也跟家人不好，你到教会也跟人不好，你到哪都跟人家不好，你有任何一个不和谐关系，你老公说婆婆要来，你心里面就揪起来了，那就表示你们的关系怎么样，有问题。那有问题，那么长辈的问题是他跟神的事情，好，毕竟他有一个照顾组，但是你自己好确实在这里可以看见你缺乏什么。经常性的失败或问题，夫妻一谈到钱两个就吵架，所以你们就可以察觉到你们的沟通在谈钱的时候，以前的这个沟通方式是一个什么无效的方式。那既然无效，你为什么每次都要用这个方式？你要去求神给你一个什么更有效的方式。那最聪明的人是别人的剧情，那个青少年爸爸跟他的女儿这样子讲话，就他女儿气得把这个电脑摔在地上，所以牧师也要负责修电脑，对，或者手机摔在地上摔坏的，对，他们就来找牧师求救，对，好，那所以当别的青少年有这样跟父母有这样冲突，你就可以从别人的剧情知道跟青少年沟通不能用这样子的方式。所以我们在礼拜六的时候会告诉大家一些跟青少年能够青少年还很愿意听你说话的一个正确的沟通方式。神的话语，神明明说要常常喜乐，如果你发现你没有常常喜乐，神的话是一把尺，你就要赶快把这些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说，神为什么我不能够常常喜乐。所以凡是你读神的话，你要能够用那把尺看到你自己做到了没有，如果你没有做到的话，那么就表示something wrong with me， 就是对我自己有什么样的问题。好，所以我们最后就回到以弗所书，回到以弗所书，大家就会更清楚。因为我们今天早上的时候已经让大家看到这个经文，就是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当我们换去那个使我们的生活带来麻烦的行为，而换上一个更有效的一个正确的行为，行真理的能力，不折磨别人的能力的时候，那我们会省掉很多人际关系的麻烦。但是在脱去旧人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自我觉察力，也就是说你必须能够觉察得出你的旧人是什么。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的第一步就是 你有能力可以觉察得出你有需要改善的旧人，也需要替换的旧人。然后从明天开始我们就来讲说，好，那小孩子惹我生气发脾气，结果使得孩子更离我远去，因为爱带来顺服，伤害带来悖逆，他更悖逆，所以这个方法不好。我已经觉察出我这个方法不好，我觉察是一件事，但是觉察是很重要。因为好多青少年跟成人的成年子女的父母亲，他没有觉察他自己的问题，只觉察出是他会生气是因为孩子使他生气，可他没有觉察出来生气这个方法从来都没有有效过。那么你觉察出你生气没有效，你觉察出这个，那你就要用一个有效的方式来替换。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明天要讲的，那我不用这个我要用什么？所以你还要会，我不生气，我不生气，我要用什么方法，一个对的方法来替换，那么基督徒就可以知道神的道，并且行出神的道来。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晚上讲的啊，大家记得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进入丰盛的一把钥匙，那是什么？自我觉察力。所以示弱，好。觉察发现自己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求神就来对付这些问题。所以我不放过这些问题，因为神可以重整我的生命。所以我很感谢神，从我二十几岁嫁给黄牧师，我们的沟通我这样子沟通我们会吵架，那样沟通沟不通，我都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去跟他有好的沟通，使他能够听得明白，而且他能够听清楚我的意思可以接受。所以我先看到我的问题，我就跟来求问神，所以神就给我智慧，找到一个好的 timing， 然后给我智慧用对的方式跟他沟通。所以我们两个天南地北不同个性的，我们可以在一个教会共同服事。但是我想我们好像我们结婚30周年，弟兄姐妹他为我们做的见证是他们看见我们两个是同心合意在侍奉主。可是并不是一个个性完全一样没有冲突的人同心合意，乃是不一样。可是当中我觉察出我自己缺什么，我有什么问题，那牧师他也肯谦卑的去看见他自己问题，我们两个都负责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所以我们两个都在成长，我们的婚姻就会成长。当我们两个都在成长的时候，我们跟孩子的关系也更好。所以虽然我们的孩子不是最优秀的孩子，不是最没有问题的孩子，但是我想有一点可以跟弟兄姐妹见证的，我们的孩子是跟我们无所不谈，他们所有的问题都好想跟爸爸妈妈讲，然后爸爸跟他讲的他都听进去了，妈妈跟他讲的他也听进去了。所以我很深的体会到，如果你方法用对的话，我老大28岁，老二25岁，如果你方法用对的话，你的孩子到30-40岁他都好乐意来征询爸爸妈妈的意见，你就还有机会把好的一些道路来引导他，避免他完全不理你，然后我行我素。我也很感谢神，没有像刚才欧洲去旅行这个例子，因为我才刚陪我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教完课之后呢，我就跟女儿女婿他们回去看祖母，我们就去日本玩5天。对，那么我学习怎么做一个成年，因为我们3个人睡一个房间，就是因为跟团嘛，所以为了省钱，所以他们给我们租一个3个人的房间。好，那其实有很多时候真的看到孩子很想还教我女儿说这个衣服应该怎么样，什么动作应该怎么样，但是呢我当时都勒紧舌头忍住，好，用对的方式跟孩子相处。所以呢后来我女婿他回密歇根州的时候路过我们家，我女儿就问他，他就说你觉得你喜欢住密歇根州还是加州？他就说，哦，我喜欢住加州。我女婿讲，我女婿是一个白人哈，对。然后呢我女儿讲说，可是加州的房子那么贵，因为他们在密歇根州买一个房子要10几万就好，10-20万就可以，就很大了。对，他说加州房子那么贵，我女婿竟然跟他讲说，那我们可以跟爸爸妈妈住。那我女儿跟我讲，她说妈妈，你知道白人的孩子他们是很怕 in-law， 尤其是岳母，他们绝对不会跟岳父岳母住。 所以我想很感谢神，这次日本之旅肯定我没有给女儿女婿压力，而且他们很喜欢，还要再跟我们去旅行。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结果去检讨我们自己有做对的，可是我们也可以从一些负面的结果，我们不要老是去责怪别人，负面结果求神光照我们，因为光照我们，我们才有力量进步，我们的关系才有一个反转的一个机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晚上能够从你的话语知道，你老早答应我们，我们不但是得生命，而且我们的生命可以越来越丰富，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可是你却告诉我们的内心却可以一天新似一天，我们的生命是一年比一年，一个月比一个月，可以比以前更加的光明。主，你也要我们在这个世代好像明光照耀一样。阿爸父神，谢谢你给我们一个可以进入到丰盛，生命可以更光明，更成长，更进步，更合你心意的一把钥匙，就是觉察自己。觉察自己比觉察出别人的问题是一个更蒙福的事情。因此主啊，求你借着今天晚上的信息，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那么欢喜乐意的，常常的到神的面前说，主啊，你光照我吧，在我的人生当中有什么阻碍妨碍我更丰盛的，妨碍我得到喜乐的，妨碍我得到你所要给我的祝福的，主啊，光照我吧，光照我吧，好叫我们能够把妨碍你的应许，妨碍你的恩典的障碍除去。主，愿你来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愿你的话跟你的灵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生命中大大的工作，使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能够确实的经历到，我们当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见证，我们真的看见自己是得到神所要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美好的生命，能够荣耀见证神的生命。主啊，人的话语有限，但愿意圣灵无限的大能继续不断的透过这几天的信息，在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继续来感动，继续工作，继续光照，直到我们能够得着，直到我们能够进步，能够成长。我们这样子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